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集的节目，我们研读分享了《利未记》十八章一至二十一节这段经文的内容。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《利未记》十八章一至二十一节这个段落，讲述到有关淫乱的禁令。在这段经文里面，神列出几种可憎的，或者说是邪恶的行为，包括和近亲乱伦、奸淫、婚外情，还有献孩童为祭等等。这些习俗在异教当中是极为平常的，而神就要严厉对待开始随从异族的百姓。以色列人刚刚由充满偶像的国家那里走出来，即将进入另一个充满偶像的地方，所以神帮他们树立起新的习俗，亦都警告他们必须弃绝异教的习俗。神警告选民到了迦南地之后，不可以随从当地人的异教习俗。迦南的社会和宗教满足着人的世俗欲望，特别是淫乱、性的放任和醉酒。以色列人必须持守纯洁，将自己分别出来归神为圣。神容许他的子民被周围的环境习俗所同化，随从社会的生活和观念。如果我们屈从于种种的压力，那我们就会变得无所适从，亦都很难好好地去侍奉神。我们是要顺服神，不要被世俗纷染了我们的思想和行为。神禁止人乱伦，亦都不容许近亲结婚，是为到身体、社会以及道德上的原因。近亲结婚所生的儿女可能有严重的健康问题。神如果不颁布明确律例，人就会乱伦，首先是在自己的家族当中，然后是和外人，随随便便的性关系会毁灭了家庭的。利未记第十八章是讲到关于道德生活上的原则，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住得太久了，他们将埃及伤风败俗的坏事会视作平常，而神要以色列人在周围败坏的环境之下，必须过一种分别为圣的生活。今日我们同样亦都身处在淫乱的大环境当中，身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必须能够去分辨出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事，什么是神不喜悦的，什么是我们不可以做的事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够在生活当中来到荣耀见证神。请看利未记十八章二十二节， 这些是神憎恶的事来的。经文这样讲，不可与男人苟合，像与女人一样，这本是可憎恶的。现在社会上有变性同性恋的事，而有些教会竟然接受，甚至不觉得这样是罪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无论是在旧约时代抑或是新约时代，神都是谴责这样的行为。圣经严禁同性苟合之事，利未记二十章十三节将这种行为称为可憎的事，而这些人是要被治死的。在罗马书一章二十四至二十八节那里，保罗说，所以神任凭他们请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，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。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，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，不敬奉那造物的主。主乃是可称颂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，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，男人也是如此，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，欲火攻心，彼此贪恋，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，就在自己身上受者妄为当得的报应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，行那些不合理的事。这里所提到的败坏，其实在今日呢是随处可见。很多大都市就好像索多玛和俄摩拉，会看到道德的沉沦，令人不禁担忧的。今日神的审判呢已经临到，很多人都得不到平安。为什么？以弗所书四十八章二十二节说，耶和华说，恶人必不得平安。利未记十八章二十三节经文记载，不可与兽淫合，玷污自己，女人也不可站在兽前与他淫合，这本是逆性的事。与兽苟合，将按神的形象而被造的人转变成为兽，这样是极其败坏的行为。这些在外邦宗教的祭祀仪式上面司空见惯的。利未记二十章十五至十六节的记载说，人若与兽淫合，总要治死他，也要杀那兽。女人若与兽亲近，与他淫合，你要杀那女人和那兽，总要把他们治死，罪要归到他们身上。按照神的律法，针对这样的行为是要将人和兽一起打死。这些呢真是令人羞于启齿的事，而这些往往是异教的习俗。拜偶像，用最卑下不堪的形式和淫荡纵欲连结在一起。利未记十八章二十四至二十五节记载，在这一切的事上，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，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，在这一切的事上玷污了自己，连地也玷污了，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，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。迦南人的淫邪信仰导致了慌乱的道德生活，用杂交、与兽淫合、叛逆伦常、同性苟合等等来到去敬拜自己的神。这些正是创世纪十九章十三节所记载的，我们要毁灭这地方，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，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。神是不容许存留在人类社会当中的罪恶的，因此当迦南人罪恶满盈之后，神就将他们逐出迦南地，使他们灭尽。很多心怀妇人之仁而又头脑不清的传道人呢，可能会为迦南人遭受到铲除而落泪。不过我要告诉你，迦南列邦遭到铲除的原因是神不能够容忍迦南地所发生的罪恶之事。迦南地已经被性病吞噬， 你以为神点解要喺以色列人攻占耶利哥之后，唔准选民夺取当地嘅金饰，或者系触摸佢哋嘅衣物啊？迦南人所犯嘅系最可耻嘅罪行。呢块土地系神嘅，我哋脚下嘅呢一块土地都系神的。人生在世，原本就系喺神嘅掌权之下。想要自求多福，就应该睇重神所睇重嘅事。利未记十八章二十六至三十节记载：故此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，这一切可憎恶的事，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，都不可行。在你们以先居住那地的人行了这一切可憎恶的事，地就玷污了。免得你们玷污那地的时候，地就把你们吐出，像吐出在你们以先的国民一样。无论什么人行了其中可憎的一件事，必从民中剪除。所以你们要守我所吩咐的，免得你们随从那些可憎的恶俗，就是在你们以先的人所常行的，以致玷污了自己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地是神所创造的，也都赐给人来到生活的地方。人在地上享受到神祝福的生活，但是因为人堕落犯罪，人就失去了生活的乐土。自然界和宇宙的秩序本来都是按照着神美善的旨意来到运行，但是因着人性的败坏，打破了自然界和宇宙正常的秩序和运行的规律。人和自然和环境以及土地之间原本和谐的关系呢，也都因此被扰乱了。这段经文暗示出神的律法是公正的，神的公义就是整个宇宙行为和秩序的基础。必从民中剪除，意思就是行了可憎之事的人是要从以色列百姓的营中被逐，或者是要被打死，不能够与神相交。这段经文很明确地告诉以色列百姓，迦南人在神的面前灭亡被驱逐，是因为迦南人有前面所提到的不道德的性堕落的和拜偶像的行为。神藉着这些的事去警告以色列的百姓，如果以色列人落入同样的罪中，就必定和迦南人要落入同样的境况待遇，如同堕落了的亚当和夏娃要从伊甸园被逐，犯罪的百姓也都没有办法在分别为圣的迦南地来到去生存的。在这里呢，神对他的子民揭示了双重的警告，如果以色列人随从迦南人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，他们是一定会面对着同样的审判，甚至是更严重的审判。神的土地必定要圣洁，而神最终的目的是要他的公义遍满全地。
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信福音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来到利未记的第十九章，这里说明怎样在群体生活里面来应用十诫，我认为是非常之实用的。在利未记十九章二节，神的律法就告诉我们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。这些就是以色列一切生活规范的基础，也都说明了神所有的诫命和要求。这个观念深入到以色列人的生活常规之中，在神子民的日常生活和所有的关系里面，圣洁是最重要的。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，我们实在需要一再地强调圣洁的观念， 这个不是一个理论，神是要将圣洁落实到我们的生命里面。律法虽然要求我们圣洁，却不能够使我们成为圣洁。律法是神的命令，启示了神的公义，但是律法的高标准又是人不能够靠自己去达到的。罗马书三章十九至二十节那里说，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，好塞住各人的口，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。所以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神赐下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，这个是何等美妙的赏赐。这些正是基督徒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力量泉源。在利未记的第十九章讲到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或者我是耶和华，这样的字句呢是出现了十六次。神在对与错之间是划清了界线，为洁净和不洁净亦都订立了鲜明的区分标准。除此之外，再不需要其他的理由。利未记第十九章讲述到圣洁和公正的律例，是属于选民的社会规范。这一部分条例包含两方面的内容，一方面是选民向神所行的法度，另一方面是选民向邻舍所行的法度。但是这一切都是来自于神的良善，我们从中可以见证神的公义、神的慈悲。利未记十九章一至二节经文记载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。神将这些指示话给摩西听，要他晓谕选民，而且是详细解释了部分的十诫。因为神是圣洁的，所以他要求以色列百姓一定要圣洁。直到今日，神的嘱咐仍然是没有改变。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说，所以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作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至十六节说，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，谨慎自守，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。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，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，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，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，因为经常记着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在律法或者恩典之下来到行事为人，唯一的不同呢，就是我们今日是活在恩典之下，有圣灵作为基督徒能力的源头，我们同永生的基督连结了，旧事已过了，我们不再同亚当连结，亦都不在律法之下，我们是同基督合一的，我们追求的是蒙神的悦纳。你看，在律法之下，以色列人尝试靠自己去遵守诫命，而他们学到的功课就是靠肉体是一定会失败。相反，我们有神的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。罗马书八章三至四节说，律法的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作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，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 加拉提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话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律法呢是没办法做到这样的成果的。神的独生子耶稣要引领我们去到更高的境界。在教导诫命的时候，神特别强调以色列人软弱的部分。从以色列的历史，我们可以看出神是知道他们的软弱的。神教导他们要守安息日，不可拜偶像，要按神的规矩献祭。神要求他们在日常生活里面要圣洁，但是呢，他们很快就在这些方面违背了诫命。利未记十九章三节记载，你们各人都当孝敬父母，也要守我的安息日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或者有人对于神要求人孝敬父母这一条诫命觉得惊讶，但是我们要知道，父母在子女面前是代表神，子女是从顺从父母这件事上来到去学习顺从神，所以你必须在家里面去学习这一门的功课。神说也要守我的安息日，神要求百姓献上财务的十分之一，亦要求他们献上时间的七分之一。这两个的命令包含了十诫两个主要部分，包含了选民对人和对神的本分。耶稣基督就将这两种本分总结成爱神和爱人的诫命。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六至四十节，主耶稣说这两条诫命是律法的总纲。守安息日的律法不是基于道德的出发点，而是基于神绝对的命令。以色列人日后堕落远离神，就是犯了这条诫命，他们不肯守安息日。阿摩斯书八章五节说，你们说月朔几时过去，我们好卖粮；安息日几时过去，我们好摆开麦子。卖出用小升斗，放银用大凳子，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。神就是因为这些事情来到去责备以色列人。利未记十九章四节记载，你们不可偏向虚无的神，也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这里包含了前两条诫命，这里所讲的是偶像根本是不值一顾，外邦人的敬拜是以浮华的仪式满足眼目的，到现在仍然是这样。有些宗教充斥着毫无意义的仪式盛会，为了满足眼目的欲望。以色列人不可以拜偶像，不可以雕刻偶像，神轻视偶像，因为偶像什么都不是，亦都不能够成就任何东西。利未记十九章三至四节这段经文强调了十诫当中的其中三条诫命，记载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的。孝敬父母是维持人类社会秩序最基本的诫命，遵守安息日宣告了神是创造主亦都是救赎主的事实，不可雕刻偶像，表明除神以外是不能够视其他人造之物作为神，令到人去拥有正确的价值观念。利未记十九章五至八节，你们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时候，要献得可蒙悦纳，这祭物要在献的那一天和第二天吃，若有剩到第三天的，就必用火焚烧，第三天若再吃，这就为可憎恶的，必不蒙悦纳。凡吃的人必担当他的罪孽，因为他亵渎了耶和华的圣物，那人必从民中剪除。我要特别指出，平安祭必须献得甘心乐意，即使是出于自愿的，献祭的人仍然必须按照规矩行事。任何不照规矩献祭的人都会遭到惩罚， 好叫百姓引以为戒。在基督徒的服侍里面，有些人以为他可以享有一些特权，或者有些人奉献了大笔的金钱给教会之后呢，就自以为应该受到特别的待遇或者得到殊荣。注意，平安祭必须献得甘心乐意，而且是按照规矩小心翼翼的献祭。很多人对教会呢很轻易的许下一些承诺，但是事后呢他又反悔又不以为意。神说，就算你是献得甘心，亦都要照规矩做。有一次呢，一位牧师去到电视台录制节目，他看到工作人员对节目的用心，非常感动。虽然他们这样努力的目的可能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名利或者金钱，但是那些工作人员真的使出浑身解数，尽力而为，是完全的摆上。今天呢，有些基督徒会用侍奉来做藉口，不过他又不认真的去做事，神就会说了，如果你服侍我，就要好好地做，除非你愿意认真去做，不是呢就不如不做。电视台的那些工作人员为自己份内的事做了充足的准备，反而有些主日学老师呢，却是临场的时候才手忙脚乱地去找一些题材。神说，除非按照他的方法，否则不要随便来到他的面前。听众朋友，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呢，我们今天停在这里，下次继续利未记第十九章的查考和研读。欢迎你按时继续收听穿越圣经，愿神赐福保守你，再见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